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哈，就是在第一章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17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好，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常常的在思想一个问题哈，我们对于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婴孩会有什么感想呢？我们会想到什么？今天是一个就是妇女节，对不对？今天3月8号，我们现在在中国可能早就过了，是吧？但今天还是要问候一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啊，我们问候你们节日快乐啊，对旁边的姐妹说说节日快乐啊。生养孩子真的不容易，是吧，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的姐妹，当然我没有神没有给我孩子，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会觉得做母亲的很伟大，是吧？当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会面临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出生对你来说，你怀胎10个月，对不对然后孩子看着他慢慢的大起来，然后后来生下来，结果呢要面临，有时候如果真的面临一种遭遇，就是有的要被杀掉，你会有什么感受？做妈妈的肯定是痛不欲生，对不对？痛不欲生。这个世界有时候呢会为着一些利益，为着一些信仰，他们的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来。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看到历史上一切的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出埃及记，这个埃及王法老一定要把那些孩子怎么样，那些男孩杀掉。所以今天我们出埃及就这种场景，这种场景。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其实世上没有什么可靠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可靠的。我现在呢在网上看到，就是听说现在疫情好像有点好转，大家可以出来活动了，就开始有人去民政局怎么样要离婚，是吧？离婚人数突然飙升，是不是？一结束疫情马上跑到民政，我们要离婚，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了太长时间了，是不是？两个人常常在一起，你就会体验到一种的爱情和婚姻是不是真的。两个人在那里，然后关在那里，戴着口罩在家里面待着，然后没事干，就经常会吵架，是不是？两个人就面对面的要磨。所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说相处久了就会怎么样，相处久了就必分，我们说合久必分，什么分久必合。但是你知道吗，两个人在房间里面，这个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事情呢？同样的，你知道吗，埃及人也是一样的，他以前约瑟在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怎么样，约瑟对他们好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像是在一起磨合的非常好，结果日子久了就怎么样，日子久了就开始要什么，要分裂了，要讨厌对方了，是不是？我们看到历史也是这样，无论是人的婚姻，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还是整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摆脱不了一个事情，就是面临着一个黑暗，面临着每一个阶段的黑暗。好，我们今天来看看，结合一下，我们先看这一段里面哈，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叫黑暗里的光。为什么叫黑暗里的光呢？等一下我们就慢慢来了解一下哈。首先我们对整个摩西五经要有所了解，我们不能说只读出埃及记我就直着出埃及记，但出埃及记就是与上面有关的，有下面有关的，上文下理。我们现在看看创世纪是讲什么的，创世纪讲什么，是讲创造的，对不对然后出埃及记呢就讲什么，就救赎的。再讲到利未记呢就讲什么，圣洁祭司的服侍的。那民数记呢，在旷野里面造反的那些人就在这里出现了，经过两处数点之后发现人数减少了，就是这些人背叛导致第一代人死亡，就是旷野的试炼，对不对？到最后生命记讲什么呢，摩西再次讲到回顾前面的过程，然后把神的律法再重申，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要知道，首先创世纪是讲到神的怎么样创造， 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总共第六天，是吧？然后造完了所有的一切。OK， 所以创世纪，然后就创造，创造之后呢，就发生一些事情，神就开始呢，在创造一个新的一群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出埃及记呢，就发现是摩西过红海这个镜头，永远在你心里面怎么样，造成了一幅很雄壮的图画，就是埃及人脱离，就是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过红海，看到吧？过红海。然后呢，到了利未记就是一个圣洁的什么会幕侍奉，好多祭司，好多的祭司来朝拜来献祭。 OK， 叫利未记。那到了民数记呢，就会讲到什么旷野里面的，我们仰望一个铜蛇，就是埃及人看见那个铜蛇就活过来了。好了，最后我们讲到生命记是讲到十诫啊，然后遵守他的话语就必蒙福。好，我们把前面介绍完了，整个五卷书刚好出埃及记就在什么，就在连接在什么创世纪的后面，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背景，就是对创世纪然后有一个理解啊，有一个理解。好了，那下面我们怎么看呢？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读这个出埃及记呢？我们该怎么读呢？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读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年的黑暗，然后呢就很痛苦，面临一个王族灭种的一个危机。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背后有一只手，是不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出埃及记，注意，第一是神是作者，圣灵在运作这个计划。所以你看埃及记呢，出埃及一定有一只手的，你要看圣经一定要注意。第二个是什么呢？没有人可以掌握圣经，只有什么？只有圣经掌握读的人，明白这个意思吗？好，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解释圣经是谁吗？是神拣选属灵的人去解释，我们是一个参与的什么角色？摩西把它写下来，我们只是参与，明白了吗？啊，明白 ，OK 啊。然后呢，第四个，圣经是我们认识神和看神，我们要认识什么呢？神怎么看这个事情的？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神在经文中的什么旨意，神讲什么，不是我要理解什么，而是神要讲什么。好了，那第五点就是我们要以新约基督的福音来看什么，看旧约，即主耶稣基督怎么看这个事情，使徒保罗和他的那些彼得怎么看这个事情。 OK， 好，我们要以这个观点。那么第六个是我们出埃及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是什么？要看看主耶稣说过什么，主耶稣他说自己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懂出埃及记。好，最后是什么呢？最后你愿意认识和敬畏神吗？出埃及记开篇就讲到敬畏神，你刚才念到圣经了吗？敬畏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愿意经历神的救赎吗？你预备了要改变，就来读出埃及记，那这个就对你有用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出埃及记的前提，这是我跟大家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交代，长一点的交代。好了，我们带着问题来看看，今天我要讲的出埃及记的大纲，大家看到我上面的大纲哈，看到我的大纲。那我出埃及记的大纲是什么呢？我第一章讲的是第一，救赎的背景是什么，就是黑暗里的光。那第二个呢，第二段是在二到四章，就是讲到救赎的预备，就是指摩西的蒙召和摩西的这个装备。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五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五到十五章讲的是救赎的战争，就讲到十灾之后，就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逾越节就出来了，好吧。好，第四条呢，就是讲到救赎的试炼，十六到十八章就是讲到天上的粮食降下来喂养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好了，第五段呢是在十九到二十四章，就讲到救赎和律法，就是讲律法从西乃山降下来赐给他们。最后二十五到四十章呢是讲到救赎和会幕，就是神与人同住。 OK， 这是我的整个的大纲告诉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第一章来看啊，我这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什么？历史的 历史的延续，历史的延续。好，我们从这里开始，历史的延续是什么呢？首先来看看，打开圣经第一章的一到六节。我们说读出埃及记，你如果单独读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名单你就很难理解，是吧？因为它开头就出现一个名单，出现一个名单，所以我们说一到六节是历史的什么延续。你不可能说只单独它，你要想想创世纪讲什么。我们要想到打开圣经，就创世纪四十六章讲什么？创世纪四十六章是讲到怎么样？约瑟就被卖到哪里？约瑟被他的十个兄弟卖到哪里？卖到了埃及做奴隶，对不对？我们埃及就是约瑟的命运很惨，被几个哥哥卖到埃及做奴隶，结果在那里一坐一坐坐着奴隶，慢慢神就使他解梦，他就成为法老的什么宰相。好了，那成为宰相之后呢，就解了一个预言，就是一个看到一个预言，就是说要解梦，那个法老做了一个梦，说要有七年的什么灾荒，然后就约瑟就帮他解了，然后法老就说好，你来管理全埃及。那个约瑟就开始管理，整个全迦南整个埃及地都闹饥荒，是不是没有粮食了？所以他的兄弟们就怎么样，要跑到埃及去买粮食去生活。下去之后就被约瑟给教训了，教训之后就来来回回就教训他们，后来就相认，兄弟相认，大家和好了，就回去把老父亲雅各怎么样，就接到埃及地去。到了埃及地之后呢，他们就跟随这个约瑟就过上了什么幸福的生活。一个幸福的生活，感谢神，因为他是宰相嘛，法老都听他的嘛，因为法老都称约瑟是他的父亲嘛，对不对？因为他很厉害嘛。 OK， 所以我们这段背景告诉他，来看看哈，这段背景历史的延续。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讲到什么，其实这个名字呢，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的说法，就是它翻译成七十四译本的时候就叫出埃及记。其实希伯来文是用第一个字母，对不对？那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呢？他们的名字。所以呢，你看到出埃及记说这卷书叫做他们的名字，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头几个字就是这卷书的题目啊，这个字的题目。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第一节没有出现接着，第一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没有那个接着。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接着这一个介词，就是接着哪里？接着创世纪以来的一个故事开始发展了。就是我们不要断开，摩西写这个书是连在一起的，他不是我要写出埃及记了，不是，他是从创世纪开始写，一直写到生命记。 OK，大家明白这个思路，你就很容易去明白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的选民的名字进入了埃及。这个时候一个家谱就出来了，创世纪结束，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成了宰相，救了当时的人民，对不对？救了整个埃及，因为迦南地确实是没有约瑟就会饿死，就会闹饥荒，整个埃及都会灭掉。所以呢，约瑟是他们的什么救命什么恩人哦，他们这些所有的这些人下来以后就是蒙约瑟的福气，所以约瑟的名字叫加添，福气的加添。这个名字好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那个这个名字，来念一下这个名字哈。第一个是谁呢？带着家眷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什么？第一个是吕便呢，第二个是西面，第三个是利位，第四个儿子是谁呢？犹大，然后以撒加和西布伦，便雅明放到中间，最后再往后面看看第四节，但是谁？但拿弗他利，还有加德亚瑟，为什么摆在后面？你知道这个便雅明是第几个孩子啊？最后一个，为什么摆在中间呢？为什么？这个有他的讲究的，因为前面六个儿子是谁生的？ 利亚那个大太太生的，而这个便雅明和约瑟是谁生的？第二个雅各爱的妻子叫拉吉生的，啊，约瑟就不要算了，就讲便雅明下来的，啊，然后后面这四个是谁生的呢？对，就是啊，毕拉和西帕生的，他们是妾来的 ，OK， 所以这个排列是有这个道理的，就是正室所生的和侧室所生的，哈，啊，今天就是好像看这个名单就是这样下来的。其实最不好的就是这个吕便，这个吕便很坏的，连他父亲的那个妾都敢跟他上床，啊，所以他失去这个大儿子的福分。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名单很重要，就说明一个次序。说明一个次序，再来看第五节。哦哟，下来多少人呢？
七十个。
有多少个人下来？
七十人。
有七十个人下来，对不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路程，创世纪是讲创造，然后堕落了，洪水了之后，就亚伯拉罕被什么？被拣选了。他就从家乡的乌尔一直怎么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神说你跟着我吧，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后代将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好了，你看他就一直走走走走到哪里？走到迦南地，放弃了他的家乡乌尔。这个是以前是中东，就是那个巴比伦，那个伊朗这些地方，一直走走走走到了迦南，就在这里呢就开始寄居的生活，到处流浪。所以亚伯拉罕就生下谁呢？以撒，对不对？第一个儿子是应许生的，之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叫雅各。雅各就娶了很多，两个太太，两个丫鬟，结果就生下了多少？十二个儿子。十个儿子斗了斗去，斗了斗去，斗到埃及，然后呢就跟约瑟和好了。约瑟和好之后，他们在埃及发展，大概发展430年，人数达到多少呢？大约200万，从70个人发展到200万人。哎呀，这个很厉害啊，真能生孩子啊，是不是？很能生孩子啊。但是情况来了，本来很好的一个结局啊，那幸幸福福的就生活在一起了，结果这里马上有个转机。你看第几节呢？哎，到第六节就出来了，问题出来了。来，我们一起念第六节。约瑟和他的兄弟啊，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都死了，哇，惨了。这就历史的延续，但是很惨。有什么惨的呢？因为约瑟死了，结果这个约瑟一死，几百年后，约瑟大概活了多少岁？110岁死的。他死后400多年之后，谁还记得你呀？整个埃及地都变了，那个法老王起来之后，他不认得这个是谁，是约瑟。就像今天说，你这个主席，第一个主席，第一个总统，到第十个这样的总统，谁还记得？我都不知道。你问问那些孩子们，你问问 Alex， 你说我们中国的主席第一个是谁？他可能说谁呀？不知道嘛，对不对？不知道嘛，啊，虽然他功绩很大，但是没有人记得他了，没有人记得他了。OK， 所以我们这里看看，从历史的角度来想到，以色列在埃及寄居的时代，有权有势的约瑟死掉了。他那一代人有影响力的人，所有他的兄弟们、长老们都死了。300年之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会不会再实现呢？会不会继续呢？好，我们看看神的命令，《创世纪》的1章28节说什么？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的活物，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神从创世纪开始的什么？开始的一个应许。那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见啊，看见神的命令从创世纪开始，是不是与出埃及记联系在一块？我们不能只读埃及记，对不对？我们应该说神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说你们要什么？生养什么？众多。众多，首先生养众多的，他拣选的是谁呢？亚伯拉罕。他走到哪都献祭，带人人归向神。所以你看，这样的人要不要生养众多？要不要生养众多？啊，感谢神！神的命令就是说，凡是他所创造的这些人， 正直的人、敬畏神的人都要生养众多，而不是说坏人越多越好。呵呵，坏人越多越好就麻烦了，生养众多那到处是坏人，对不对啊？都是坏人。好，我们来看看这里，大家知道黑暗将要来临，黑暗将要来临，因为埃及人有一个王上台了，他不认识约瑟是谁，约瑟救了他们的命，但是他却是几百年之前的事了，好吧？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看到这一章的啊，这一章那个啊大纲就在那个程序表的后面夹到那里，然后看到我这个结构，你按我这个结构来听，你就听得明白，要不然你就会不知道我讲些什么。刚才我们一到六节是讲到历史的延续，叫背景。下面我们要开始进入到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章的整个的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看到这个交叉结构，我们首先来看七到十节，七到十节，七到十节哈，七到十节讲什么呢？七到十节说什么？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什么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哎，这里就是说上帝的命令怎么样？你们要生养众多，有没有实现？有没有？有，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啊？神的命令出来了，我们看到神拣选的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很感谢神，敬畏神的人越生越多，越多越好，神就与他同在，赐福给他，对不对啊？然后第八节就变了，有一个王起来，有一个王是谁？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治理埃及地。哎，前面说你要治理这地，是不是？这是一个命令，但是这个上台的人呢，却是怎么样？却不是按神的命令来治理的，怎么回事呢？这个法老上台一点都不认识约瑟是谁，他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我们今天说如果一个皇帝上台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那这个王就怎么样？就乱来了。我上台就是我是老大，我把所有的书都烧掉，我把所有的文化都废掉，我上台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是不是很狂妄的？是不是？那就三光政策，三光政策。所以法老上台立刻把所有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按照自己的方式，所以魔鬼就来了。这个人一旦失去这个啊前面的这种历史的这种的渊源，他就开始按自己的方式来统治，那就对抗谁啊？对抗神的命令，对抗神的命令。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想象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些国家这些领导人为什么一上台之后就会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把前面的什么东西全部怎么样否定，全部否掉。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如果你不敬畏神，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你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如果你自己来做决定，你就按自己的方式怎么样来决定我做什么。因为你忘记你从来也很少看圣经，你也不知道上帝的命令是什么，那你就开始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所以现在很多的人怎么样？没时间聚会，慢慢就不祷告了，也不服侍了，连圣经也不想看了。你想想看，如果让你来管理这个教会会怎么样？如果让你来管理这个教会，那就麻烦喽，你就跟神啊对着干了。这个埃及王一上台要出什么事情呢？要做什么？第九节，第九节说什么呢？他说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人比我们真都多啊，又比我们强盛啊。你看这歪主意就出来了，歪主意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说法老说他对他的百姓，所有百姓要认识一个问题，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要怎么样？第十节说，我命令你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对待他们，这个字用得好，让我们有巧计，巧计就是智慧的意思。我们说敬畏神的人就有智慧，但是这些人也说巧计，意思是说他们鼓励他的百姓要用各种的他们的那些计策计谋来对待这些百姓，遇到他们就要把他们消灭掉。什么巧计呢？他说有一天呢， 他们的民族强大起来，如果有人侵略我们国家，这些以色列人起来造反，那我们就麻烦了，那我们就麻烦了，所以会攻击我们，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我们就灭亡了。所以法老不断要永远的奴役以色列人，还要消灭他们的什么军事力量，消灭他们的军事力量就是消灭他们的男人啊，劳动力。好了，我们说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二十到二十二节，二十到二十二节讲什么呢？二十到二十二节，你看到我给你那一张的纸啊，就次 A 下来。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二十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让他们成立家室。OK， 这里是不是跟前面一样？都是，然后神就后代收生婆，然后以色列人就多起来，繁衍众多，对不对？遍满那地。这个收生婆出来，她也生养众多，不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这个收生婆对以色列人好，帮她接生孩子，也什么样建立家室。他们是奴隶，你知道在埃及这些收生婆的地位很低的，他们奴隶不能成立什么，不能成立家室的，不能单独有一个家庭的，他们是属于谁的？属于主人的。他们想结婚还很难，他们想生孩子都会归给主人，他们生下的孩子不是他们的，但是神却怎么样厚待他们，让他们成立什么家室。这是个神迹哦，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自由人，你一旦成为奴隶，你就永远终身为奴，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神却厚待他们，因为他对以色列人好，帮他们接生。然后呢，法老就又同样说话了，二十二节跟上面对称，他说什么？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要怎么样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要怎么样存留他们的性命，男孩就要怎么样杀掉，因为男孩以后会成家立业，女人要怎么样留下来，女人留下来好咯，女人留下来只要你把她嫁给不幸的人，嫁给他们埃及人就变得不幸了。我们现在我常在想一个问题，我观察好多好多的姐妹，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都很虔诚的，后来却嫁给了谁呢？嫁给不幸的人，你知道吗？过一段时间呢，她就不来教会了，不聚会了，跟我们说什么，我没办法，我找了个男朋友，我跟他结婚了，他不信上帝，所以他也慢慢怎么样被男人给征服了。无论这个男人多么好，对你多么好，刚开始说哎呀你去教会了我不反对的了，你去吧，你知道吗，他到跟你结婚之后就不一样了，你就不得不顺服，被他一种东西给压着走，你要顺服丈夫，这种没有办法的，因为男人是很强势的，某些方面是完全影响姐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想好啊，一定要想好你的婚姻啊，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姐妹啊，很多人觉得我可以的，我可以影响那个男人的，但是到最后却没办法影响。我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我怎么劝他们怎么不听，你明白吗？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法老的策略很有讲究。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我们看他要建立一个奴隶制度，是不是？这个奴隶制度就是让奴隶天天怎么样忙啊忙啊忙，让他们忙死了，没有片刻的休息，用皮鞭抽他们，他们哪还有时间去生育呢？每天都让你坐庄，每天都忙忙碌碌，从早上到晚上睡觉时间都要抽你几皮鞭，你怎么会有时间去啊啊说下来，哎呀我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一个奴隶根本就没有时间。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撒旦叫我们最喜欢叫我们做什么，就是叫我们忙忙忙，今天玩这个明天玩那个，今天弄花园明天又去弄房子，后天又去弄车子，在大后天又去逛街，再后天又外面去玩，反正整天就叫你有事干，干了你最后呢怎么样，你就放弃服事了，你连传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忙忙忙忙到最后就成为撒旦的什么奴仆。第二点， 埃及王就什么命令这些接生婆要什么杀死谁？杀死男的。你看埃及王就叫他们怎么样，他建这栋城的时候忙，整天叫他们去建这个建那个。埃及的文明你知道非常的那个建筑啊，很特别的啊，这些希伯来人就被他这样弄这样弄。你知道男人打仗有力气，他埃及王就命令接生婆在孩子降生的时候怎么样，把他杀掉，把他杀掉，对不对？所以很容易控制的，男孩杀掉，女孩留下来，女孩不用担心，男孩一定要杀掉啊。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他要杀掉我们，杀掉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让你不能够继承产业，让你不能继承基督的产业。这是第二个啊，法老王命令接生婆在还没出生就杀掉他。第三个什么方法呢，策略呢？最后一个是用假神来杀死男孩。这些男孩要怎么样生下来往哪里丢？最后一节往哪里丢？二十二节说什么？生下来的男孩要全部丢在哪里？尼罗河。那个英文你讲的是 Nile 对不对？ Nile 就是那个尼罗河，就是它这个河没有翻译出来，它是尼罗河里面。尼罗河是他们的什么神？你知道他们今天印度有一个河叫什么？叫什么？很多人说那些人在里面脏兮兮的都不会死的，没有病毒的，还有杀病毒的细菌出来呢，是不是？在那里洗澡哈，洗一个澡就哇，神圣的河，啊，神圣的河，跳一个澡就病毒都不会来骚扰你了，很干净的哈，是不是？他们的尼罗河也这样，他们只要在那里洗澡，在那里弄，这是河很神圣的。如果把那孩子丢在河里面去，就是献祭给谁？献祭给河神，尼罗神。哎呀，你知道吗？后来法老呢，把那个跟摩西斗来斗去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河变成红色，是不是？连喝都不能喝了，就打败了他们的河神，明白了吗？哦，原来把这些以色列人当作祭物献给河神，很邪恶的，很邪恶的，你知道吗？这是仪式来的。OK，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神的命令和仇敌的命令，神的命令和人的命令是不是冲突的？是不是？
是。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冠状病毒也是要人命的，对吧？啊，而且呢，它要使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害怕，害怕的时候是不是要停止聚会呢？是不是我们哎呀，这个不传福音了，不要传福音了，人都要命了，还传什么福音呢？对不对？还生什么孩子呢？我们传福音就生孩子，明白了吗？你怎么传？要病毒吓死你！我是埃及王，我就说我有病毒来了，你们全部的生下来的要丢在哪里？尼罗河里去死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就被吓死了，他不是活着死掉的，他是被什么？被吓死的。这个就是神的命令，是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传福音，要治理这地。可是法老就是说怎么样，我要把这些男孩子怎么样杀掉，丢到尼罗河里献祭。哇，吓都吓死了。那以色列人怎么办？以色列人怎么办？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法老严厉的虐待的命令和这个接生婆顺其自然的策略啊，我们来看十一节和到十三节，然后十九节对称。好，我们来看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大家打开圣经啊，十一到十，你也可以看到这上面都有经文了，这上面有经文。十一节讲什么呢？于是埃及人就怎么样开始行动了，派督工辖制他们，加大的重担苦害他们。对称下来，十三节，以埃及人严严的让以色列人做什么？做苦工，觉得苦的要命啊，好苦啊，无论是做砖和泥干嘛的啊，反正就是苦不堪言呐、啊。啊，整天就忙死他们啊，日后遇到什么那个什么事，你看这里讲到说啊，做砖的，做田间的，各样的工，一切的工都严严的，好多字严严的待他们，就是要逼死这些人。我告诉你，逼死一个人很简单。就叫他每天去上班，加班加班加点，不断的叫他去有钱赚，然后呢只能够糊口啊，每天忙忙碌碌的啊。然后中心是十二节，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怎么样？他们却越发怎么样？多起来，而且多得不得了，多得呢，这个埃及人就怎么样？好恐惧，很恐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做什么？法老从用地上的智慧来做事情，啊，与神的命令背道而驰。他们命令埃及人要管理这些劳工，管理这些奴隶，然后建两座城，什么城？我们看看十一节讲什么城啊？这里有几个城叫什么城？
集货城。
OK， 他们要建两座集货城，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比东，一个叫什么？兰塞。那比东是什么意思呢？查一下比东。哦，比东是什么？正义之城， The city of justice， 看到吧，比东就叫正义之城。哎，这个法老很正义啊，我是公正公平啊，我要建自己的这个城啊。可是兰塞是什么意思呢？兰塞什么意思？太阳之子， Child of Sun， 看到吗？你对比一下，这两座城正是这个埃及王要追求的什么？地上的可靠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这样？我问大家，他们一方面要追求什么？我是公平公正的。第二个呢，他们要拜一种东西，就太阳之神，就拜一种力量和光芒。这里有光，这里有正义，代表着两个方面的追求。我们所有的统治者都在追求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正义，一个是光，一个是在地上的那种的光，就是他们的那种的 power 的东西。OK， 他们想出名，他们想出名啊！今天所有的统治者几乎就是建这两座城，埃及王也是这样的，比东、兰塞。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两个接生婆的名字就很奇怪了，跟他们刚好就对上，你知道吗？很奇怪的，这个用字真的很特别。我们看看埃及不断的折磨他们，又折磨他们，折磨他们。可是我们看对称下来到第十九节，我们想念一下十九节，找到吗？赤壁十九节，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怎么样？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就怎么样？嘟就生产了，很快的生产了。你知道吗？有人竟然，很多解经家都说这个收生婆撒谎。这里撒谎了吗？有没有撒谎？他说上帝竟然祝福他们，他们可以撒谎，也许他们撒的谎是白谎。这个收生婆在这里撒谎了吗？大家再读一遍，你觉得是顺其自然呢，还是是有事实？这是不是事实？就收生婆说他们比埃及人的妇人更强壮，对不对？还没到达他们就嘣就生下来了。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摩西记录下来的时候，他也在想，我是不是在撒谎啊？摩西写的是不是真的？如果你看圣经说我觉得圣经有问题，你就不要看圣经了，因为圣经本身就是真理，没有错误。很多人说圣经这个地址不对，圣经那个地址不对，要是神所启示的地址不对，那个地址不对，还叫什么圣经呢？还叫什么真理呢？干脆就不要看了。是那些科学家们、考古学家们没有证实的，并不代表圣经是错的，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用这个观念来看这个圣经。好了，他们就严略的来带这些人，你看他们叫他们做很多苦工啊，用皮鞭抽他们。再一个呢，他们就建什么埃及这些金字塔呀， 这些什么什么狮身人面啊一类的这些东西啊，就让他们拼命的做事，建筑一个尼罗河旁边很漂亮的城市，很漂亮的城市啊。今天我们常常要发展叫 CBD， 对不对？我们要发展漂亮的城市，哎呀，这个商业圈是不是啊？而且呢，你看，但是这些接生婆呢，他们却怎么样？却偷偷摸摸的就帮助这个以色列人啊，不惧怕这个埃及王。好了，我们来看看，你面对一个君王统治者，邪恶的统治者，你怕不怕呢？我们看十五到十六节，十五到十六节讲什么呢？有希伯来两个收生婆，叫什么名字？一个叫斯弗拉，一个叫什么？普阿。这两个名字为什么要记在这个圣经上？有必要吗？ 我们常常圣经说不是无缘无故要寄人，哎呀，两个奴隶就行了。但是这里说一个叫斯弗拉，你看这是一幅啊名画哈 ，OK， 然后就讲到一个 Shifra and Poor， 然后就 Hebrews Midwives， 这里讲什么 Midwives， 就是讲到这个啊两个接生婆，然后这个希伯来女人就坐在两块石头上面，然后是嘣一拉就拉出来了哈，很快的啊，他们就把那个盖上那个就可以接生了。根本不需要他们帮忙，一到就马上就帮他们就顺利就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斯弗拉叫什么名字啊？斯弗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公正美丽的 fair。刚才说他们的那个城叫比东叫什么？正义之城，看到吗？这里是说公正的，啊，这个公正的还不一样，还很美。这公正不但公正还很美的公正，他那个公正是有点严厉的哈。好了，这个叫什么呢？ Poor 是什么名字？光芒灿烂的 Splendid， 哇，这个名字好啊，这代表着耶稣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是神荣耀的光辉，那个字，哇，我一看到哇好激动啊！原来这个女人不一样，这两个接生婆的名字不一般呐、啊，不是一般奴隶能取的名字啊！一个奴隶能取这么高贵的名字吗？啊 ？OK， 你看这个埃及王，你看他们的是带着这个东西，如果到你面前指着那两个人说：“哎，我叫你们杀他，为什么不杀他？我就杀你们！”你看他们这个蛇带着个眼镜蛇哈、啊，上面，然后是一个狮身啊，然后带着像一个狮子一样的，啊，你看他有杖啊，有他的那个信仰，也他就是神。这个埃及法老就是个神，今天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觉得哇，这是一个神的雕像，这是法老王。那面对这样的统治者，这两个人为什么不怕？十五十六节说斯弗拉和普阿怎么样对他们说，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人收身，看他们临贫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诱他存活。但是呢他们怎么做呢？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埃及王召了收身婆来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我叫你杀他你就存留，我现在要把你们杀了。但是这两个女人很有智慧，对不对？很有智慧，感谢神。我们看到这里，你要思想，法老很凶狠地质问这个接生婆，为什么不杀死这个以色列的男孩？今天弟兄姐妹，你如果面对一个上司对你很严厉，你怕不怕？怕不怕？你在一个政府里面，政府说，哎，不许传福音，不准传福音，抓着你就坐牢，你传不传？怕不怕？这个接生婆说，我不怕呀，我照样接生呢。你怕不怕？如果说你的上司，你的老板说你不要传福音，在公司传福音我开除你，你不准在我这个公司里传福音，你也不许怎么样，你会不会怕？你说你是基督徒，要你说出来你要坐牢，你怎么办？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爸爸，你的那个长辈对你说，你信什么耶稣啊？你信耶稣我就跟你断绝关系，我就把你赶出家门，你会怎么样？我们说这样的，像这两个女人，她们是公正的，而且是什么？充满着神的光芒的，在身上的光明之子，感谢神，这样的人是不会惧怕的，哪怕我失去这份工作我也不惧怕 OK。 好了，那到最后了，我们看见什么？黑暗里的光。来，我们一起看看十七节，这个接生婆怎么样？十七节我们一起念一下，来，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了男孩的性命，存留男孩的性命，感谢神啊，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你看这个撒旦呢，常常的就是来不断的来为难他的子民的。我们从 黑暗里的这种看约伯记，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什么无故的呢？然后犯罪的是谁呢？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然后启示录说了什么？这个大龙就是古蛇，也叫魔鬼，也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迷惑普天下的。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就经历这一段，这些百姓被埃及王逼迫的活不下去了，生下的男孩都要杀死。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就把那个伯利恒周围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怎么样，都杀死了，都杀死了。同样发生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当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让你敬畏他。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但是法老王却联合全埃及的百姓与上帝对抗，可是两个接生婆却非常有智慧。我们感谢神，神救赎以色列人竟然用两个不是以色列人的奴隶来救他们。请问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什么人？降生在哪里？马槽里，卑微的马槽。他不是降生在皇宫，是不是？他来到地上干嘛呢？拯救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面临王族灭种的这个里面，在魔鬼代表着魔鬼的那个埃及王的强势的下面，那个杀戮的下面，神竟然兴起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公正公义的，一个就是光辉灿烂的，这两个接生婆来接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好好思想一下，今天神创造亚当是叫他干嘛？神创造亚当叫他干嘛？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是不是？但是呢，他却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成为了所有的罪人的祖先。我们知道生下很多不敬虔的后代，对不对？他就是被撒旦来迷惑的，来迷惑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知道后来他又兴起挪亚起来，建了一个方舟，救了多少人？救了八口人，救了八口人，很少。后来又拣选亚伯拉罕，又成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在埃及地又成为一个众多的民族。可是这个法老呢，却要把他灭掉，要消灭神的子民。弟兄姐妹，神创造了这样一个的世界，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黑暗是什么。来，我们看看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怎么样。这个是什么？我们说现在蝗虫啊，在非洲很肆虐，听说也要到印度啊，这整个的攻击蝗虫很肆虐。再一个呢，什么洪水，就到处都被淹掉，很多地方都被淹掉啊，然后这些人就在这个城市文明就被水淹没了啊。再一个来看什么呢？有干旱，有那个干旱，很多地方没有水了。听说现在在什么，在南极就基本上那个冰都融化了啊，连那个啊企鹅都要死光了，都死光了。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山火，就是把整个的那个亚马逊那个地方都烧掉。这样一个是什么人做的呢？是大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最后今天我们是一个什么，这个啊，冠状病毒，冠状病毒肆虐。今天我们说很多地方都戴上了口罩，都戴上口罩。那我们面对上帝创造这一个世界，面临着这样的毁坏，这个毁坏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与神的命令对抗呢？啊，而且呢，北极熊都没办法生活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就是无可救药了。还有很多人说我们要环保， 挽不回的。这个世界就是要不断的被杀掉，埃及王起来就是要把全部的男孩都怎么样灭掉，把以色列人这些虔诚的人都灭掉，都灭掉。所以弟兄姐妹，神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却跟神的命令什么对着干，有没有人可以阻止？有没有人？怎么办？你现在出门你都没有办法，你很难受，你心里很难受。弟兄姐妹，上帝创造一个这样的奇迹，后来感谢神，他又创造了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与我们一起生活。他就是那一位为我们降生的怎么样正义公平的君王，他就是那位为我们怎么样神的荣耀的光辉的那一位的真光耶稣基督，他就是为我们接生的，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把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样救赎。所以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生下一个 baby， 你就是一个新生命。谁来帮你接生？谁来帮你接生？主耶稣要帮你接生，对不对？是你生下来，你就成为一个新生命，你就是个新生命，这个 baby。 但是这个世界要把你灭掉，谁来保护你呢？圣灵要来怎么样？要来保护你，使你的生命怎么样得以长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做什么人？做助产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首先为我们的生命要生下来，他已经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成为公义的君王，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让我们得到公正，他帮我们接生下来，我们就成为神的孩子。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圣灵来就是要生下一个什么？生下更多的 baby。 今天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baby。 所以弟兄姐妹，我神命令我们是要干嘛？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传福音，你们要去接生。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只是说我还在 baby， 我被人家给残害，我被埃及法老梦丢到那个河里面去，哦，我怕死，我怕这怕那。上帝告诉你，现在你要做什么？你要做助产婆，你要叫接生婆。你是光明之子，神救了你，你生命你生下来了，你生下来了你就得以成长。这个神耶稣基督让你生命成长，圣灵让你长大，这是谁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你就成为光明之子，你就成为公义之子，你就成为那个世上的光和盐。那我们要做助产婆呀，对不对？这两个助产婆就是上帝派来在我们当中的。我问大家，谁还是助产婆？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要帮我们助产的。第二个是谁？保罗，对不对？保罗要帮我们怎么样？这个外邦人帮我们说，他说我为你们受生产什么之苦，我要把你们生下来，好难呐、啊，好难呐、啊。但是这两个接生婆，他们不怕谁？不怕法老，不怕埃及王，不怕希律王，不怕这个世界那些什么那个尼禄皇帝，不怕那些罗马皇帝。今天我们同样说，我们不会怕什么？我们不会怕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所以赶快去接生，赶快去接生。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去接生，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完了，就完了。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一个教训，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21，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呢，这个玛利亚要怀下一个圣灵感孕的孩子，他来就是要将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两个接生婆，他们会迎来摩西的降生，摩西的降生。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命运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记住，第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将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你愿意去面对吗？你一定要生下这个生命，你有历史，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现在是你要做了。第二个，我们一切的背后是谁在掌权？ 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掌权，不要怕。这些瘟疫流行的时候，谁在掌权？主耶稣说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主耶稣可以叫麻风病得医治，主耶稣可以叫海平静。这些瘟疫算什么？瘟疫算什么？不要惧怕。最后是我们在绝望的危机中要怎么样？要敬畏神，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努力的什么传福音，敬畏神，顺从神，不顺从人，努力的传福音。只要我们努力传福音，我们就成为公正公义光明之子，我们要成为助产婆，我们叫很多的人的生命可以因着我们而让他们生下来，是不是？感谢神，我们黑暗的尽头就是基督光明的开始，他的光要照着你们，黎明就要来到，黎明就要来到。好，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